那天夜里，我尚无法知晓，在短短数年之后，我的生命将与那位首次进行航天飞行的宇航员联系在一起。我也无法想象，看台上站在我身旁的那个我刚刚认识的男人将成为我的人生伴侣。那时，我望向未来的目光，只看到唯一确定的东西，欧洲航天局在欧洲组织的第一次宇航员基础训练。前一年五月，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同时与这次历险的另外五名同事见面。我们年龄相仿，将一起进行差不多15个月的课程学习。我在那里认识了 Tim、Alex、托马，而且又见到了在体检时认识的 Andy 和 Luca。我和 Luca 不仅同为意大利人，还都隶属空军。不过他入伍的时间比我早很多，是在高中毕业考试结束之后。在那几个月，他即将结束旋翼飞机试飞员的课程。第二天，我们一起在罗马的意大利政府所在地基奇宫拥挤的新闻大厅里第二次与记者见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空军接到的采访和与公众见面的要求多得异乎寻常。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选择尽可能地迎合媒体，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我身上，因为我是意大利第一位女宇航员。这一点令我尴尬，但其他人好像觉得理所当然。当我面对经常出现的轻率问题，以及吃惊而又欣赏的表情时，这些常常让我失去现实感。卢卡以他特有的幽默与自嘲来应对局面。他经常会向记者自我介绍，你好，我是另外那个宇航员。那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电视和媒体，不过有一天我们从欧洲航天局得到了10条建议，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其中的4条，因为我至今仍然将它们奉为圭臬。永远不要失去镇定，只谈你知道的事情，不要谈论时政，不要谈论你的私生活和家庭。这些都是简单的常识，但确实帮助我在那个夏初令人眩晕的大海上掌舵。当时我还没有学会将自己与媒体勾勒出的形象，或者与我碰巧成为的人们口中的谈资分开。我甚至没有决定、选择以及要求以适合的形式进行合作的自由。如今，尽管不是每一次，但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有这种自由的。所以在那个夏天，我非常高兴可以利用积累的假期，远离那几周里令人心绪纷扰的喧嚣。鉴于要到欧洲航天局工作，我去了科隆寻找住处。在那里，我签订了合同，平生第一次租下某个比带家具的房间更好的住处。我选择了舒尔兹区的一套小公寓，那里是莱茵河左岸一个优美的街区，耸立着著名的哥特式大教堂，从那里乘坐有轨电车15分钟就可以到达市中心。几周之后，我开车从意大利到了科隆，当晚入住。我随身携带了几个行李箱、一把椅子、一张野营用的小桌子、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我把很少的几样东西放在客厅里，那是唯一一间灯泡还亮的房间，而且准备了过夜用的充气床垫。幸福总是令我惊喜，出其不意而又无法解释地悄悄到来。我想它在我的内心缓慢成熟，毫无波澜，直到琐碎的细节令它溢出边界，随后侵入整个身体和灵魂。或者它始终在那里，在皮肤下面，只是等待着为它腾出一些空间。那天晚上，透过起居室宽大的窗户，明净的天空呵护着我安眠，满月带着银色的光环出现了，我突然感到幸福。